大家好，这里是微雨看世间，我是陈微雨。最近拜登父子的这个惊天丑闻呢，在美国的国内掀起了惊涛骇浪。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左派媒体还在集体的沉默，当作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纽约时报昨天呢，还狠批朱利安尼，想把这个舆论引导到俄罗斯干预大选。不过呢，媒体的势力再强大，真正的舆论是来自民间。再厉害的媒体也不可能完全封锁民间对消息的传播。亨特·拜登的合伙人 Bob Linsky 站出来展示了他的3-4个手机，上面保存了他和拜登家族的所有的联系记录，包括邮件、短信等等。短信的内容也直指拜登，不仅他见过拜登本人，有过关于公司的对话，拜登还参加了他们的会议，甚至短信上还问合同要不要翻译成中文版本的，是用繁体中文还是用简体中文。为什么要中文呢？肯定是有中国人在场跟他们签合同啊。这些人证物证拿出来，美国人还会去相信左媒的掩盖吗？所以啊，今天早上起来，全网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尤其是昨天晚上的总统辩论，拜登也没有澄清到底他们家族有没有出卖美国利益，换取家族利益。而且呢 ，Bob Linsky 这个人呢，他是有信誉度的，他的个人背景呢是有足够的可信度，所以啊，他站出来证实拜登家族跟中共的这种勾兑丑闻，美国人呢已经就相信这是铁的事实了。现在大家也应该看到了，这些左媒先是《华尔街日报》都开始不得不关注和报道拜登家族的丑闻了，连《纽约时报》都开始报道了。现在整个事件的发酵呢，已经到了左媒也无力阻挡的地步了。我估计呢，如果是10月25号，朱利安尼还有更猛的料爆出来，拜登应该是直接入狱了。我个人预测，他不会进入选举，就算是进入了选举，他会溃不成军。而川普呢是完胜连任，接着呢就是拜登入狱。这件事情啊，就像多米诺骨牌，会有一个连锁的效应，影响美国的大选，也影响中共国以及全世界。对于习近平来说，这个事情绝对是晴天霹雳。大家还记得上周三，习近平在深圳讲话以后呢，突然就中断南巡回京了。当时我们还猜是为什么原因，现在看来呢，习没有感染病毒，身体尚好，但是呢，他被那天《纽约邮报》曝光的拜登儿子丑闻给吓坏了。那时候正好是北京时间的10月14号晚上，这个消息当时轰动全球，显然呢，习近平当时就知道了，肯定呢也惊呆了。习当局苦心跟拜登家族经营了10多年，今年呢更加是倾尽渗透美国的全部势力，企图扶持拜登上任，指望拜登当选总统以后能够改变川普的对华政策，让美国继续为中共政权输送利益。这一下呢，不仅美梦破灭了，而且美国人要是知道中共收买拜登家族危害美国，对中共会更加的愤恨了。武汉肺炎大流行的这个旧债还没有还，这个新仇又来了。习近平或许因此呢，才着急的离开了深圳。16号，习近平就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25名政治局委员全部到场。官媒只是简短的报道说，会上审议成都、重庆双城经济圈规划。会上有没有讨论如何应对拜登家族跟中共勾兑的这个丑闻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习近平后续的表现可以猜测，习中央对美国的政策和方向有进一步的变化，很有可能是习当局对拜登丑闻发酵将引起的这个后果进行了分析。想想看，如果川普连任，会以中共勾兑拜登等美国官员危害美国安全为由，更加严厉的围堵打击中共。就算是拜登意外的当选了，因为丑闻曝光，习近平当局对于拜登多年的这个交情和投资呢，也可能泡汤。未来美国会更加坚定的把中共政权视为敌人。可以推测，拜登父子和中共勾兑的丑闻，使得习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做出决定，把美国作为最大的敌人，从而呢，正式定下了对抗美国、保家卫国、武统台湾这样的一个基调。本周习近平还2次高调的纪念朝鲜战争70周年。第一次呢是在10月19号，习率领政治局7常委和号称第8常委的王岐山等等 最高层的官员到这个北京军事博物馆参观了抗美援朝的展览，高调纪念朝鲜战争70周年。国内的媒体还大肆的报道，央视还连续的播出朝鲜战争洗脑故事片，大肆的渲染抗美仇美的情绪。23号呢，习近平又在这个抗美援朝纪念会上发言。这个纪念会的规格很高，由李克强主持。习近平在这个会议上有关朝鲜战争的讲话，跟拜登在昨天晚上总统辩论中的表现还真的是很像。两个人呢都很会喊口号，都大言不惭的说一些假大空的话。他们俩呢是一个失智，一个低智，还真的是天生一对。我们举几个例子，习近平说1950年6月25号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且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首先这两句话呢就是谎言。第一呢，习近平没有说当时北朝鲜的金日成想攻打南朝鲜，得到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支持，在6月25号下令北朝鲜人民军突袭南朝鲜，迅速打过了三八线。当时9月初呢，就几乎攻占了朝鲜半岛全境。苏联后来解密的档案也证明了是北朝鲜先入侵南朝鲜的。第二个呢，习近平歪曲事实，说是美国决定武装干涉朝鲜内战。而事实上呢，在那一年的7月7号，联合国通过决议，组成了由美军指挥的联合国军，帮助南朝鲜军队反击。第三个呢，这个美军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是要阻止蒋介石趁机反攻大陆的。当时中共可能连海军都没有，美国并不想看到两岸爆发战争，把美国卷进去。在朝鲜军队败退的情况下，斯大林要求毛泽东出兵，毛不顾党内人士的反对，派出军队在10月19号秘密进入朝鲜参战，入侵韩国境内。他们并不是志愿军，而是当时的解放军现役部队，当然不排除有受中共鼓励报名参战的人。中共对外宣称呢是志愿军，因为当时中共领导人他不想让国际上以为中共对美国宣战。韩战中阵亡和冻死的共军绝大多数呢是之前投诚的国民党军队，以致还有一种说法，中共派兵参战也是为了借机灭掉这个投诚的国军。随着联合国军队把共军和朝鲜人民军击退回三八线以北，中共接受和谈，并且呢在1953年的7月27号双方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议。中共军队有 2.1 万人被俘，其中大约有 1.5 万人拒绝返回大陆，选择去了台湾。他们是原来国民党的军人，这部分人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没有白白的在战场上送命，还去了台湾，摆脱了中共的统治。习近平在19号和23号有关朝鲜战争的讲话，都极度的鼓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精神，激励中国人民要克服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为什么现在要给中国人洗脑，鼓励人民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强大敌人呢？这个强大的敌人又是谁呢？显然呢，是指美国。中美两国交恶，中美关系呢已经是越来越严峻了，说不准呢真的会打上一仗。在这样的一个准战争状态下，习近平在五中全会上就有可能以国难当头为由，统一党内不同派别的声音，他寻求终身掌权的这个几率呢就大大的增加了。卢梭、列宁都说过，民族主义是独裁者的最后的遮羞布。不过呢，到了习近平这儿呢，这个民族主义呢，不仅是中共一党专政的最后的遮羞布，而且呢，也成了习近平他要终身掌权、搞习共独裁统治的遮羞布。中共内部四分五裂，经济上可以用的这个外汇储备现金所剩无几，以后的这个粮食、石油和必要的高科技产品的进口都会受到影响，面临短缺。李克强一直都喊要过紧日子，这不是吓唬人的。他主抓经济，他知道跟美国闹翻了，没有外汇现金，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我们今天呢，不多谈经济问题，主要呢，还是说当下中共内部分裂的一个情况。习近平内忧外患，高调宣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所谓的民族主义精神，就是想要以此来封住反对派的嘴。 10月19号是习近平从深圳急忙的回京之后的首次亮相。新华网发表了一张照片，习领着七常委在军事博物馆参观韩战展览，无非呢是想表现出中共都团结在他的周围，大家步调一致的表象。但是呢，事实并非如此，就是这张照片已经把真相无声地传递出来了。在照片中，习一尊独自地站在最前面，面对所有的常委和其他高官，极力地挺着大肚子，用强势的身体语言来表现自己是核心，动作夸张，毕恭毕敬的这个栗战书和排名第二的李克强站在一排，正在洗耳恭听。李克强显然呢是没有把习放在眼里，昂着头，眼睛看向习近平后上方的这个展示画，似听非听。而另外的几个政治局常委站在他们后面一排，再往后呢是一些政治局的委员，其中二王王岐山和王沪宁是关注点。前不久啊，网上在盛传这二王呢在五中全会上呢都会被习拿下去。但是我们看看这张照片，恰恰这二王呢是现场所有官员中表现最轻松的。王沪宁很突出，别的官员呢都是立正的姿势，唯独这个王沪宁呢是稍息的姿势，很放松，一点都不像要被整治下台的样子。这个王沪宁他经历了江湖习三朝，曾经帮江泽民写了三个代表，现在呢又帮习近平搞所谓的习近平思想、习近平治国新政理念、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的，那这些啊全都是王沪宁的原创。习近平要是征得了连任，他要离开了王沪宁，恐怕再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为他贴心的撰写习黄理论了。习近平目前整治中宣部，是因为中宣部呢以前一直是江派的人控制的，就连王沪宁他也是江派最早从上海提携到北京的，只不过呢他比较会见风使舵，紧跟当权者。不论是江泽民、胡锦涛还是现在的习近平，都是王沪宁发表文章的笔名，所以呢他不会反习，但是他手下的人呢就很难说了。这个照片中最突出的呢是王岐山，在一片黑压压的这个皮鞋中啊，只有他穿着一双休闲的白底老板鞋，仿佛是万黑丛中一圈白，很吸睛。一身休闲装，背着双手略微驼着背，向人们展示呢他只是一届布衣国家副主席，蓝里朝政。他略侧着身子，头扭向一侧，不看习近平。网传王岐山将在五中全会上因病下课，我想这大概是江泽民、曾庆红派系放风。其实呢，习近平上台以后，王岐山帮助他在这个反腐的名义下打下了许多的大老虎和各种老虎苍蝇，重重地打击了江派，巩固了习的地位，当时呢还为习近平在民众中赢得了好口碑。中共十九大以后，习冷处理王岐山、过河拆桥已经是够绝了，如果在五中全会上就把王岐山拉下来，更加是得不偿失。毕竟反腐的主官被拿下了，反而衬托出反腐的滑稽，还令江派人马拍手称快，实在是犯不着。所以呢，王岐山很有可能呢继续做完两年的冷板凳，到时候换届呢就自然退下了。今年以来，习近平走极左的路线，遭遇了红二代的强烈的反对。红二代要造反，他们的能量比起这个一般民众来要大得多。习近平上台以后，在政治上呢，也并没有启用红二代，也是早有防范的。上个月重判任志强，更加是警告。目前呢，又派出中央巡视组进驻了32个中央和省级的机构，其中呢，就包括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独立王国中国残联。到10月中旬的时候，中央巡视组呢已经全部的进驻了，巡视72个月，覆盖了这个五中全会前前后后的这个时间。那很显然呢，这都是习近平不放心的表现，用这种制造恐惧的方式来压制党内的不同声音。一方面呢，要力压邓朴方、红二代的代表人物不要叫板；另一方面呢，警告党内的不同派系不要企图趁着敏感时期轻举妄动。江曾派系呢，则一直都是习近平清洗的重点，只要江曾这两棵大树不倒，猢狲呢就不会散，盘根错节中啊还会发展新的猢狲，习近平呢也就得不断的去清洗江曾势力。10月17号，中共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宝华落马， 国家能源局掌管全国重大能源项目的审批和补贴大权，每一个项目呀都是涉及巨量的资金和利益，是江泽民集团的巨额财富据点。号称两桶油的中石油和中石化被称为是中国石油垄断行业的代表，就一直呢被曾庆红和周永康势力控制。政法系统呢也是江曾派系的王国，习近平的亲信陈一新正在领导对政法系统的整风运动。五中全会临近，整风力度可能加大。10月19号下午，湖北省高级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忠斌在这个办公室自杀身亡。与此同时呢，教育和科研系统呢也已经成为了重点的清洗目标。十一前后呢，已经有四名高校的校长、副校长被查。中纪委官网同步刊文专门谈论高校反腐。教育和科研系统呢，长期是江泽民情妇陈智立及其长子江绵恒操控。现在习近平要抓回在教育和科研系统的控制权。上周他在深圳讲话，要发展高科技，推动经济增长。其实呢，就是习要亲自控制科研创新。可以说呢，习拥有了最高权力，但是呢，在党内党外呢，没有威信，没有安全感，处处提防。在五中全会以前，借韩战纪念，显示他敢像当年毛泽东一样，敢跟美军打仗，武统台湾，祭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旗号，既笼络人心呢，又打压异己。习近平磨刀霍霍，在中共国东南沿海呢，已经部署好了共军最先进的导弹“东方17”。目标是针对援台的美军和日军，那这显然呢是配合宣传抗美爱国精神，营造气氛，以便习近平在五中全会能够顺利的通过他的“十四五”规划，能确保他未来终身掌权。中共五中全会下一周26号就开始了，我们呢拭目以待，看看会不会爆出一个十月惊奇来。好，今天先聊到这儿，微语看世间，我们明天见。Thank you.